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遭冤判三年半，张瑞军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；辽宁龚玉博无端被绑架，家属依法维权遭推诿；遭误判三年，唐山法轮功学员肖慧君被劫持入狱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军女士被误判三年六个月，已经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。张瑞军被迫害的身体状况很差，监狱不允许家人探望，家人十分担忧张瑞军的安危。50多岁的张瑞军家住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镇，是当地新华书店退休职工。2020年3月，张瑞军被淄博市环台县国宝跨区绑架，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。之后，张瑞军被诬告到法院。2021年5月12号，淄博市博山区法院对张瑞军第一次非法开庭，无果。两周后，环台县国宝警察诱骗张瑞军到了国宝大队，他当场遭非法批捕。国宝警察在张瑞军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，把他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。6月23号，张瑞军被第二次开庭，是以视频的形式开庭。通过视频，家人看到原本身体健康的张瑞军已经被迫害得非常严重，他说话时反应迟钝，精神萎靡不振，走路艰难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张瑞军睡眠、吃饭状况都相当差，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，不得与任何人接触、说话。家人看到好好的一个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被迫害成这样，当场就哭了。这次非法开庭，张瑞军被诬判三年半，他不服判决已上诉。近日家属得知张瑞军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今年1月遭入室绑架后去向不明，至今已经两个多月。责任单位以涉密为借口，不告诉家属任何情况，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维权遭推诿。今年1月21号，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厅国宝支队两人伙同葫芦岛市公安局、连山区公安分局、沙河营派出所和黄土坎村书记，在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手续的情况下绑架了龚玉博，并非法抄家。这伙人把汽车的牌号用口罩蒙住，绑架了龚玉博，还威胁家属不许声张，否则对你不好。家里的许多私人物品被抢走，但没有留下扣押清单。随后几天，龚玉博家属依法维权，打市长热线电话，到葫芦岛市公安局、连山区公安分局举报办案单位违法。家属还网投举报信给连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，递交后屏幕显示，您反映问题的电子邮件本网站已收到。2月14号，家属去了沙河营派出所，见到所长李瑶，并向他解释了诉讼委托书、材料和五个信息公开申请书。李瑶情绪激动，不听家属讲话，不接收材料，只说自己执行上级的指令，配合抓人，其他一概不管。最后李瑶以防疫为由撵走家属。从2月17号到3月2号，家属到葫芦岛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纪委、市政法委、市控申大厅六个部门递交申诉材料，这些单位均不接收材料，还互相推诿。3月2号，家属拨打12389电话举报，0429-317-0126电话回复家属，我们核实了，你老公这个案子属于涉密，派出所依法依规不通知家属，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通知家属，人在哪儿也不能通知你，这属于涉密，人肯定在公安机关呢，去哪里也不用问了，找到哪儿也没人告诉你，只能在家等， 你现在去法院，去哪儿都是白去，而且关押没有期限。从1月21号龚玉博被绑架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，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手续，也不知道龚玉博在何处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肖慧君女士2021年4月被遵化市法院网判三年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近日，肖慧君家属收到监狱通知书，肖慧君已于今年2月18号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。2020年6月18号，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等有计划、有预谋地绑架了包括肖慧君在内的30多位法轮功学员，她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被绑架。肖慧君被绑架到永济街派出所，她的丈夫当日被放回家。几天后，肖慧君被劫持到唐山第一看守所。2020年11月，遵化市法院非法庭审肖慧君，2021年4月对她非法判刑三年，并于今年2月18号将她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。自1999年7月开始，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，肖慧君多次被绑架、非法关押，在派出所、刑警大队、看守所、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。2002年11月11号，肖慧君在公交车上发真相传单，遭人恶告，被警察绑架。肖慧君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期间，看守所所长姚淑君将肖慧君锁在铁椅子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姚淑君对他边打边骂，抡起胳膊两面扇嘴巴子。肖慧君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头晕目眩。肖慧君被锁在铁椅子上五天五夜，腊月天气很冷，冻得他整夜睡不了觉，一天只让去一次厕所。后来腿和脚都肿得很大，连鞋都穿不进去。之后，肖慧君被非法劳教三年，被劫持到开平劳教所迫害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认识去掉负面思维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。我的负面思维和怕心一直比较重，一遇到问题我就好用负面思维，总往不好的方面想，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无可奈何，焦虑、担心、愁苦、自卑，这些负面的情绪总是困扰着我。我也知道不应该承认它，很艰难地排除掉，过后还出现，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种负面思维让我做事心中没有底气，甚至对修炼的信心不足。我意识到它已经严重干扰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思想的来源在哪里。 2020年年底的时候，在师父的加持和点悟下，我终于对负面思维和怕有了一点认识，现在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2020年年末，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可是刚上班没多久，我就在工作中连续出现几个失误，虽然是很难避免的，但是当时在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情绪。我坐在工作室里，越想越担忧，越想越无奈，心底一片灰暗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心想干脆辞职算了，再也不想干这一行了。就在我心中翻江倒海、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，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思想，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对师父的正信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它。我寻找这种思维的来源，瞬间意识到它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手段，利用着人的观念、思想业力、负面情绪等，在人的思想里无限放大负面的东西，最后让你对师父和法产生怀疑，以达到摧毁大法弟子正信的目的。这是旧势力对人的思维的直接干扰和迫害，非常隐蔽也非常邪恶。如果我们认不清它，顺着这种思维想下去，就会出现我上面的情况，心越来越不稳，越来越不能用正念看问题，越来越怕，越来越对修炼和师父没有信心，最后有可能就掉下去。我悟到旧势力就是利用这种负面思维，在思想中直接干扰大法弟子的思想和正念，这是不同于病业形式的一种隐形的迫害，他们的目的是摧毁修炼人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打击和毁灭的是大法弟子最根本的东西，就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、正念、正悟，从而彻底毁掉大法弟子。用心多么阴毒险恶，他们是在犯罪。而我之所以能上当，我悟到就是后天观念、思想业力、实证科学等的障碍和阻挡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是站在正法里的基点看问题，而是习惯用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、观念、经验、眼见为实和切身感受等去感受和对待，就是这些东西阻碍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正信正悟。有了这次对负面思维比较清晰的认识，给我在后来面对怕心问题上的提高打下了基础。大陆这几年邪恶的敲门行动一直比较猖獗，我弟周围有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修被骚扰甚至绑架迫害，我和家人同修一直没在户口所在地居住，平时在安全方面也比较注意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受到的骚扰相对较少。可是2021年年初的一天晚上，我刚下班回到家，家人脸色有点凝重地告诉我，有两个警察来敲门，但是他没给开门。后来警察又问邻居我是不是在这里住，邻居说这是个空房子，没人住。其实邻居是不知道我们回去暂住，警察就走了。当我听说警察指名道姓地找我时，我的怕心腾一下就起来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心里慌慌的，家人也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不久前，附近的几位同修被骚扰，有的甚至被绑架，后来同修凭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，安全回家，这些给我的心里也造成了一些压力。这时负面思维就开始在我脑海里翻腾，警察会不会查到我的单位去，会不会这样，会不会那样等等。家人同修看我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就建议咱们去找同修交流一下吧。在交流中，同修用正念鼓励我， 还给我讲了几个其他同修正念正行的例子。我虽然很受鼓舞，但是心里还是不稳，很茫然。我和家人同修都陷在了事情之中，总是在想要不这样，要不那样。怕心形成的心理压力在头脑中挥之不去。回到家后，我依然觉得不知所措，无可奈何。我和家人同修说，先发正念吧。当我坐下来立掌的那一瞬间，我立刻清醒了，思想中闪出一念，这是假象，不承认它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，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从而毁掉众生。那一瞬间我明白了，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，而是为了众生能被救度。如果我们做好了，否定了旧势力的阴谋迫害，众生就不会被邪恶利用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他们就可能有未来。此时我才体会到师父说的无私和为他的一点浅显内涵。在法理上明确了，心中就有了方向和力量。虽然还有怕，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，怕心和负面思维如潮水般不断地涌来，脑海中总是出现警察找来单位的画面，各种负面想法层出不穷，我的正念和他们激烈交锋。我在不断发正念的同时请求师父，让这几天的工作量减少一点，我想好好看看书。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我坚定正念。神奇的是，那几天工作量真的出奇的少，我几乎可以一整天看书学法。在学法中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，真我越来越清醒。我认识到我不能被怕心和负面思维带动，随着他胡思乱想，那就是承认了迫害。要想彻底否定它，首先就要做到不动心，不被外来任何表象带动，就是坚定自己的正信正念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当我们走正了自己路的时候，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在修炼中，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真的非常重要，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，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。在每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面前，我们能否用正法理中修出的正信正念看待问题，真的至关重要。我悟到我们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看问题，并能正行，那我们就符合了正法理的标准，法就能为我们展现无所不能的伟大法力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动了人心，那就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，那可能就深陷磨难，难以自拔。这次迫害假象也让我对怕的来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。以前我也知道自己怕心重，也想去掉它，但总觉得挖不到它的根源，总也去不掉。这次我认识到，怕其实就是恐惧，它的一个来源是党文化，邪党控制人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恐惧，在人的思想中强行植入恐惧，并不断地靠各种血腥镇压强化它，放大它，让人在恐惧中沉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制造恐惧只是邪党控制人的一种手段伎俩，而怕心也不是真我，是应该清除的。2021年夏天的时候，我去考驾照，过程中我看到自身修炼中的很多不足，有很多心得。我三年前报名考驾照，2021年9月份到期，正好六七月份的时候有时间，就联系教练练科三，也就是路考。 那段时间休息日稍多些，就和领导说好，随时换休。利用休息日去练车，尽量不耽误工作，领导同意了。因为我报考的驾校练路考的教练少，学员多，所以练车的时间少，有时得隔十几天才能练一次，每人每次也就练半个小时。练车的考场在市郊，每次去的路程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再加上每次到考场还得排队等，每回练车都得小半天。2021年的天气特别不正常，六月份几乎没几天晴天，总下雨。可等我练车的时候，七月份连续20几天的高温酷暑，一滴雨也没有，让每次都是下午练车的我几乎没勇气出门。和我同一天路考的还有3个人，在考试前一周我们紧急特训，连着练了4个下午。我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上午上班，下午去练车。在我同一组考试的学员中，我练得最不好。在考试前一周练车的时候，练到最后，我连平时记得最熟的线路一都忘记了。加上高温酷暑，休息不好，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心态已经快崩溃了。路考有5次考试机会，而我已经2次没过了。这次我是本着好好练车，一次考过去的心态来的。出乎我预想的是，不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练不好，感觉头脑里负责管理这方面的弦没有接上。挫败感和负面思维使我失去了正念，完全陷在事情之中，让我一直在练成这样怎么办，要不要取消考试中犹豫不决。第二天去练车，我的状态仍然没有太大的起色，依旧掌握不好打方向盘的时机，没有对车辆整体掌控的能力，细小的问题上总是出错。最重要的是心态不好，遇事就慌，一慌就猛，一猛就全都乱了。教练每次都会说，你能不能用点心，回家好好琢磨琢磨。而我总是挺委屈的想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还说我不用心，那我还怎么琢磨呀？有时我也在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为什么不能给世人展现出我的超常呢？我到底差哪儿了呢？练得最累、最迷茫的那天晚上，正好家人同修没在家，又累又热，又渴又饿。可一进家门什么都没有。那时我特别希望找个同修交流一下，现在看来其实就是想找个人安慰自己，因为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家人同修都会在身边安慰我，为我打气。这次他没在家，让我感觉特别失落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是大法弟子，可是遇到问题却要向别人寻求安慰和解决呢？我们生命的根本，正念的唯一来源，不应该是法吗？想到法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学法练功了。这一刻，我好像有点清醒了，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。我回忆自己这段练车的时间，因为又要上班又要练车，早出晚归，作息时间全被打乱了。而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，而是一遇到点困难自己就先乱了，累一点功就不练了，忙一点法也学不多少了，热点苦点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，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和该有的修炼状态。但我还给自己找理由，我最近忙，没时间。我的修炼好像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在不忙、时间充裕、万事皆无的状态下才能保证。那这是修炼吗？我练车中表现出来的那些问题， 不都是我自身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吗？此刻我真的清醒了。我仔细回忆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，找到了很多不足。安逸心态中，不能做到以苦为乐。在纷乱的事情中，不能做到坚定正念，不变不动，尽量做好该做的。做事的目的性太强，缺少纯善，负面思维重。我发现自己每次和别人接触的时候，都有很强的目的性。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要救度众生，但是缺少纯善，有畏私的想法在里面。我在练车的时候与人聊天，总是表现得和颜悦色，比较主动，比较善。但是当我一旦发现这人不接受真相或不愿意三退时，我马上就不愿意理他了。心里有时就会对这个人另眼相看，觉得这个生命不行。所以我的那种和善其实只是很表面的，甚至是很形式化的，带有目的性，很虚伪，不是修出来的真善。我觉得在法中修出的真善，应该是不论这个生命有怎样的表现，首先是不被带动，心中生出的每一念都是真心的为别人好，没有畏私的念头，事无大小都能秉持这样的心态来对待。而我离这样的境界真的是差得很远。之所以做不好，是因为自己的安逸心太重，不想吃苦，总想在一种安逸的状态中修炼，觉得一天只要我练功了，学法了，讲真相的事做了，我就是修炼了。其实不是，那只是做事了，没有修心，没有修炼的实质和内涵，所以一遇到事，章法就大乱，而修才是第一位的。我明白了，修炼不是不遇到麻烦，一切顺遂，而是在面对困难和麻烦的时候，怎么修好自己，从法中正悟，正念正行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家学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，我也看了好多遍，但总觉得好像有根弦儿别着劲儿，看不懂师父的法。但是当我认真地找自己，决心正念面对修炼的时候，那天学法突然能读懂了，别着的那根弦儿也顺过来了，在自己所在层次中也看到了法理的展现，真的很开心，感恩师父的点悟，修炼真是太美妙了。修炼就是很神奇，当你提高的时候，师父就会赐予智慧。再次去练车的时候，感觉很多东西一下就会了，我的驾照也顺利考下来了。无比感恩师尊选择了我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每当遇到磨难和困难的时候，因为心中有了法，才感觉生命里有了光，有了希望、方向和力量。无比的感恩和庆幸自己能成为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。弟子会抓紧师父的手，跟随师尊的脚步，走到最后，圆满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，事半功倍。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号。我今年72岁，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4年了。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，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。 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辛劳的汗水，弟子很感激。借此机会，弟子向慈悲的师父说一声谢谢师父。先说我们这个整体，由于没做好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致使懂技术的同修流离失所，学法典资料点被旧势力破坏，有的同修也不出来了。但是救人的事不能停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就成了大忙人。同修们的电脑装系统、打印资料、真相币、护身符、上网三退名单等等工作，多数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每个项目都需要做，还要抽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反正就是忙，而且还要把做好的东西亲自送到需要的学员手中。这样就使自己学法练功时间很少，做事就达不到事半功倍那种殊胜感觉，就觉得修得很苦。2020年1月份，一天我在楼梯上脚踩空了，仰面摔下来了，结果伤了腰骨，腰痛得睡不着觉，睡下后很难起来。每天这么强忍着痛苦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还得做正式大法的事，还自言自语，我怎么就不能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呢？静心找自己的不足，看看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结果找出了一大堆人心，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。我回忆起来，有一个最大的漏，就是因为从楼梯掉下来后，第一时间没有否定旧势力，没有马上坐起来，还躺在那里念，我没事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没事，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外屋的儿子媳妇听到看到，法轮大法好，我这样掉下来都没事，想用人的办法证实法。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不符合法，只想证实法。可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这也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加强学法，由于伤痛，坐着看书很累，无法坚持，有时就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看了几遍，师父对学员讲的整体配合的法理打到我的心灵深处了，触动了我放不下自我、坚持自己的执着心，是影响整体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没有和同修配合好，就没有同化大法，这也是修炼有漏的一方面。怎么样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放下自我，这是关键问题。我悟到，放不下自我其实就是为私为我。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。对照自己的修炼，已经和大法拧劲儿了。我下决心在今后的实修中，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。不久前，同修拿来几十本没有做书面的大法书，要求我帮助他做书面。他们决定书面做好以后，他们来我家拿。可是后来又叫我送到某地方。本来身体有伤痛，送去要开电动单车，又觉得自己是个暴露的人物，我觉得这样送来送去的做法不安全，要另想办法。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觉得不对劲，忽然意识到，我怎么就不为别人着想呢？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。这样一想，我觉得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同修，觉得这样的做法难度大，不安全的观念的背后是执着自我，是有怕心，是不想配合的借口，这不是人心吗？是人心就要修去。我们应该放下人的观念，理智的用智慧去做，配合整体才是修炼的人做正实大法的事， 这就是提高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特别轻松，觉得像破了一层壳一样，顺利地把这事做好了，体现出大法的威力。我也体悟到了修去执着心，提高心性的美妙。还有件事对我来说，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可是有法的指导，抱着为别人着想的心态，不怕苦，不怕麻烦，我也能做到了。比如，一个同修拿来一个 U 盘，叫我帮他做系统。可是我没做过这么小的系统 U 盘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。但是出乎意外的把它做好了。还有其他的事也是一样，放下自我，转变了观念，做事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在磨难中，我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慈悲的师父很珍惜弟子，为弟子付出很多心血，给我清理了很多黑色物质。一次打坐中，我看见师父给我接腰鼓了，而且天衣无缝。还有一次，看到师父把一只黑手给清理了。然后师父又点化我加强练功。因此，我就除了早上练一次，有时间晚上还增加一个小时的进攻。可是练功不到一小时，这个腿已经痛得流眼泪了，真的哭起来了，差不多每次都很痛，可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，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。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上的修炼。我想，怎么样用高层次的法理要求呢？增加次数不算加强练功，而是要突破难关，突破层次。其实一个小时进攻对我这个现状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作用，也没有突破腿疼状态。要想突破层次，必须用高标准，更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好吧，悟到就做到，练进攻时间一下子加长。就这样，超过一小时后，腿慢慢轻松了，而且还出现像书里讲的那样，身体有时往前倾，有时往后倾。我感到好久都没有这个感觉了，这是同化大法的美妙。随之，我的腰部舒服多了。同时我也体悟到法理，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，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，我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。其实我们在修炼中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就根本修不成。所以我要珍惜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，不懈怠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诡异参加师父锦州讲法传功班的幸福时光》。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。我有幸参加了师父于1994年4月5日至12日在锦州办的讲法传功班，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。当时的我活得很艰难，我患有妇科病和牛皮癣等多种疾病，虽然年龄不大，却是个老病号。为了治病，曾经去北京、上海多家著名医院求医问药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疾病折磨得我痛不欲生。同事可怜我，将师父来锦州办法轮功班的消息告诉了我，并建议我参加。我因为受30多年无神论的洗脑灌输，思想比较僵化，对气功还是挺排斥的，不太信。同事说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看了法轮功功法的简介，感觉挺好的，你的身体太不好了，练练吧。面对同事诚恳的劝说与自身身体的无奈，我接受了同事的建议，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。开班的当天，我打车早早来到了学习班的会场。学习班设在81剧场，在剧场前厅，我买了一本法轮功。进到会场，找到座位坐下。我的座位位于会场中间，临近过道。虽然离上课时间还早，但会场内已经来了很多人。听到一些人操着外地口音，心想，还有外地人来参加。我打开书，看到师父的照片，心想，师父这么年轻啊。上课时间到了，师父走上讲台开始讲课。师父首先自我介绍，随后师父说，大意是，在座的有来治病的，有来求功能的，有来听听理论的，还有的来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，什么想法都有。这都是执着心，有求之心，不妨把这些心都放下，听我来讲，不要悟性太低了。听到师父这番话，心里想，我是来治病的，我也有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，师父什么都知道啊。当时我就想，那就听师父的话，把治病的心放下，好好听师父讲课。我静下心来听师父讲课。师父讲，气功是史前文化，气功就是修炼，修炼两个字，修在先，练在后。人为什么有病？造成有病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，是你生生世世做了坏事，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以上是我理解的大意。师父的原话，请拜阅转法轮。师父还讲，人当人不是目的，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目的。师父讲的法深深地吸引着我，震撼着我，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师父解答了我心中多年不解的问题。就这样，一堂课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。打车回到家，还没有洗漱，到床就睡，一觉睡到早上6点多钟，好香的觉啊，几年都不曾有的感觉了。因为患妇科病，常年失血，造成贫血，导致常年失眠。没想到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一天，竟熟睡了一宿。从此以后，每天都是头沾枕头就睡着了，一夜不醒。第二天我来到会场继续聆听师父讲法，一到会场就觉得前额发紧，很胀不舒服，我就揉前额。师父开始讲课，师父说，今天讲开天目，你们会感到前额发紧发胀往里顶，你不要揉，这是在给你们开天目。我一听啊，怪不得我的前额难受呢，原来是师父给我开天目呢。师父讲了天目、遥视、宿命通等法力，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法。第二堂课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。 就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。晚上回家依然是倒床就睡，睡到半夜醒了睡不着，坐起来闭目养神。我过去失眠常常是半夜睡醒就难以入眠，躺累了就坐起来闭目养神。今天刚闭上眼睛不一会儿，这时前方远处出现一个小亮点，只见小亮点朝我移动，离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亮，在离我一段距离处停住了。只见一尊金灿灿的小佛坐在一个金光四射的圆圈里，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五官和头发的颜色，心想这是师父法身吧，因为我白天在单位空闲时已经看过法轮功这本书了，知道了师父有法身。我静静地望着师父的法身，心里想啊，佛是真实存在的。此刻30年被灌输在我头脑中的无神论彻底消失了。片刻后佛像隐去，这时眼前突然大亮，亮如白昼，我好似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，全身暖融融的。当时是4月初，夜晚天气还挺冷，春寒料峭，此时的我仿佛置身于温暖的天空中，天空是那样的清澈，白云朵朵，感到太美妙了，舒服极了。接下来我坐在床上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，黑白山水画在我眼前缓缓地从左向右的移动，无声无息地静静地不停地移动。我静静地看着看着，许久许久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想明天还得上班呢，不能再看下去了。就这一念，画面消失了。白天上班边工作边回忆师父的讲法，心情特别好，每天心里就是等着盼着听晚上师父的讲法，每堂课我都是全神贯注，生怕漏掉了师父讲的一句话。第八堂课师父讲周天，回家刚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时，突然感到连人带被子飘了起来，我当时吓得本能的直叫哎呀哎呀，赶紧用手扶床，人还在床上，一松手就又感觉飘起来了。自己心里明白了，大周天通了。转眼间学习班要结束了，师父要求学员写心得体会，师父说每份心得体会我都会看的，在学习班来不及看的我在火车上看都看的。我听师父的话写了一篇长长的心得体会，向师父倾诉我这半生的苦难，师父是这世界上唯一愿听我的悲惨人生故事的人。我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亲人。我流着泪向师父讲述自己的不幸，现在想起来很后悔，浪费了师父多么宝贵的时间啊，真是不懂事。我在心得体会中对师父说，师父的讲法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，知道如何做人了，感激师父的救度之恩。感恩师父的心情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。心得体会写到最后，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念，我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，我把这句话也写上了。可见邪恶的无神论对人的毒害有多深，都亲眼见了，那邪恶的观念都企图迷惑我，让我不信。师父在学习班最后解答学员的问题时，当解答某个学员的问题时，师父突然停住了，抬起头来说，有学员心得体会中问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，你想一想之前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啊，是真的看到了。学习班期间我站在81剧场的广场，望着身材伟岸面容慈悲威严的师父，内心充满感恩。走出剧场仰望天空，感到此时的天空格外的干净漂亮， 天是那样的蓝，飘着朵朵白云，我的内心是满满的幸福。我有师父了，我修大法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学习班后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，不再怨恨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善待所有的人，内心幸福快乐充实，无忧无虑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，当时身体消液反应很重，妇科病与皮肤病的症状都很重，我知道师父已经给我净化身体了，我没有病了，只是消液是好事。修炼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练动功时，血顺着我的腿往下流，我也不害怕，处理一下接着练。当时单位正好妇科检查，我去一查，原来是子宫肌瘤已经长到子宫口外来了。在门诊部，医生用止血钳子将瘤子拽了下来，只出了一点点血。瘤子有鸡蛋黄大小，呈白色，带有3-4厘米长的蒂。修炼前，我因为患子宫功能性出血，曾去北京妇产医院住院治疗。当时专家内诊检查时，怀疑在子宫皱褶处有黏膜下肌瘤，可能因为瘤子太小和长的位置隐蔽， B 超检查未能看到。没想到修炼三个月后，没做手术，肌瘤自己就长出体外来了，而且一拽就下来了。大法修炼太神奇了。与此同时，牛皮癣也好了，皮肤细嫩，我终于又穿上了多年久违的裙子，内心幸福快乐的同时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从此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好了，亲人和同事目睹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的变化，无不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无病一身轻，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到弘法中，希望有缘人都能得法修炼。平时我最爱听易师恩节目，特别是自己消沉状态不好时，我都会听易师恩，听着同修的一个个与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感人的故事，仿佛身临其境，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感到师父就在身边。听过易师恩，我就会想起自己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情景，我也常想，别总是听同修们的易师恩，也应该将自己的易师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在易师恩也是正实法。在妹妹同修的鼓励下，今天我终于拿起笔写出自己的易师恩，以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激励自己精进实修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中土情怀》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